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为今天我们仍然有生命，其实人人能够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献上我们最大的感恩。今天想继续的跟大家来看有关启示录的一些的信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个使徒约翰写信给亚细亚地区的七间教会，他写信给他们的目的，是因为这些的教会正在面对非常大的一些的考验一些的困苦一些的灾难，所以呢，他写信去鼓励他们，去提醒他们。去劝勉他们甚至去责备他们，目的不是说要让他们失去这样的一个信心，刚相反，那是要透过这些书信来让教会可以有改过来继续的有这个信心来信靠主，走完我们主耶稣基督给他们在世上的使命。那么上次跟大家讲了这个第一封书，第一封的信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的信，我们的主劝勉他们，提醒他们，叫他们要重新再一次的重新再寻回那个已经失去的那个的起初的爱。那么今天呢，要与大家来看第二封的书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书信。那我们先来把这段的圣经我们先来读一下，是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来读完十一节。启示录第二章在第八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起来，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辉煌的话，即使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要将受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你们被试炼，必受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那如果大家留心去读我们的主写给每一个教会的信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我们的主在每一封的信的里面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对自己的描写都不是一样的。在给以弗所教会，他是形容他是右手拿着七星，有在七个金灯台行走的哪一位？而对士美拿呢，他说他是呢首先的，是末后的，是死过又活的哪一位？那为什么每一封写给这些教会的书信介绍他自己的时候，都用不同的描写呢？因为每一间的教会他们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是不是这个麦不好？不是不好，是我弄得不好，要给他可以吗？上跳来跳去大家听得比较辛苦，是不是 OK？ 有时候这些 technical 的问题就是常常影响我们。好，我们不被他影响。那因为每一间教 因为每一间教会他们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而我们的主还是贴一下吧，好不好？因为好像听起来好像不是很舒服。呀，已经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聚会，在听得那么辛苦的话，大家就会把它 turn off 了，不听了。好，我们继续。那因为每一间教会所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而我们的主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对这个的形容呢，乃是针对每一间的教会他们的状况，给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或者说透过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劝勉，甚至给他们责备。所以当我们来留心看这些的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都是针对这个的那个教会的问题，还是说他们的情况，他们的需要而来做出这样的一个的介绍。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的四美呢教会，我们的主是怎么样形容他自己呢？他说，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那这个描写不是单单在这里，只是在第一章，当耶稣显现向这个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哈。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是说，我是亚拉法，我是俄美伽，我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然后当他显现给约翰的时候呢，他还是同时再一次说啊，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那究竟耶稣说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他是世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样介绍他自己的时候，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神是哪一位自有拥有的，哪一位的全能神，哪一位的创造主？他是由此至终不改变的一位的神，这是神自的本质。当人对神有这样一种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说因为这个对神的认识，神是不变的神，才能够人才能够在神的里面找到一份的盼望。大家想想，如果神今天这样说，明天就改了，今天这样做，那明天又不一样了。如果是这样呢，那我们就惨了。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神呢？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相信神呢？因为神是不断的改变的时候，我们是无所适从，我们在他的里面不会找到盼望的。记得以前有一首很出名的歌哈，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可能短不没有听过哈，那个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一首的歌哈。那个歌词呢，是一开始的是这样说哈，他说，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呢？我对你的爱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啊。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啊。那这首歌是邓丽君哈，一个以前很出名的一个歌星啊唱的非常的美啊。我们单单听这个歌就是很好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说我爱你，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那就惨了。为什么呢？因为月亮不断每一天都在变啊。我们说初一十五月亮都不一样啊。如果每一天都在变的时候，那么究竟说什么？ 如果一个人说告诉你我爱你，月亮代表我的心，那表示说他每一天都会变呢，他不可能每一天爱你都是一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惨了。如果一个你所信靠的人今天讲的明天就变了，那你对他还有什么依靠，还有什么盼望呢？对不对啊？所以神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实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我是永不改变的。这个不改变才是带给人最大的盼望，最大的依靠。然后主在接下来更进一步说，我是死过又活的。这个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一个的形容，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死了，我曾经死过但是又活的。是死亡是人类最大的敌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所有人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会被打败的，没有人能够真真正正胜过死亡，可以不死。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主，当日当他要面对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面对这样的一个快要接受死亡这个事实的时候，他曾经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挣扎。还记不记得圣经记载耶稣在那个客西马尼园啊，来在那里向父神来祷告。路加福音记载的非常好，路加福音记载他在那里祷告啊，他的忧伤啊，他里面的那种的痛苦啊，到了一个极点啊。那他当他祷告的时候，路加形容他的汗珠好像一个很大的血点一样，汗流如血一样滴在地上，表示当时他是在这个的面对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在那里挣扎，因为他要正要面对人类最大的敌人死亡这样一件的事情。所以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对四面的教会说，是的，我也曾经经历过最痛苦最大的敌人，我在哪里曾经挣扎过，曾经面对过这个死亡，但是你可以放心，我已经死过了但是又活过来。耶稣经过这个极大的担子，他是死了又复活。我深信这一个经历对四面的教会当时他们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困难，那么大的一个的逼迫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是给他们最大的一个的鼓励跟安慰。你想一想，当一个人正在面对很痛苦的时刻的时候，谁能够真正给他有力的能够帮助他的一些鼓励安慰呢？我相信不是那些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哎呀跟他说没事了，哎呀你有信心就可以了，不怕的了哈。那可能你这样讲的时候对那个真正受苦的人一点帮助都没有，因为你根本没有受过。但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曾经经历过比你更大痛苦的一个的经历，然后告诉你不用怕，不用怕，我已经胜过那个的困难，那个的敌人，那个的痛苦，你跟我一样你也可以胜过的。我相信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为什么要告诉四面的教会不要怕，我已经死过了但是我已经胜过，我已经活过来。最近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最近还是那个的肺炎的疫情是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件的事，每天都报告有多少人确诊了，有多少人死亡。但是最近看到一些的新闻里面报道，有一些已经感染了，在医院经过了 漫长的一个的治疗，哎呀好了啊，他们离开医院的时候啊，所有那些的医务人员，那些护士，那些医生在门口里面，哇，非常的高兴的欢呼的拍掌的来欢送他离开。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想这一个感染呢，这一个的疾病，这个很多人都没办法胜过的，而他能够胜过，能够离开医院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离开给那些正在面对这个治疗当中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非常大的一个的帮助，一个安慰。如果他都能够好的话，我会不会也能够好呢？这个是给了他们一个勇气，一个决心，能够去挣扎，能够去走下去的一个的鼓励。我相信没有任何人给这些的正在挣扎的当中的人能够更多的帮助，就是那个曾经经历过这个困难的人。所以我们的主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这些的市民呢，教会的人，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由此之中不改变的，我已经胜过了死亡了，所以你们不需要惧怕，你们可以在我的里面看见得到这样一个的鼓励。然后我们的主接下来就跟他说，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哎呀，你知道吗？这句话我想对于市民呢，教会的信徒，当他们看见我们的主这样对他说的时候，哇，心里面已经得到非常大的安慰了。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还是说挣扎受苦的时候，我们是总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究竟神知不知道我在受苦的当中，究竟我所面对的他有没有 care， 有没有关心到，有没有知道我在受苦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需要被知道，被知道我的处境，有时候比起你给我一个的解决的方法来得更有意义。这个的受患难当中的市民呢，教会的信徒，当他们听见主对他们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见了，我知道你们一切的患难，你的贫穷。那为什么我们的主说他们是贫穷的呢？他们贫穷并不是说这一群市民呢，教会的人都是穷人，说是穷人的教会，来到这个教会的都是一群穷的人，所以他们才参加这个才参加这个教会。不是，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很重要的事情，市民的教会的信徒并不是本身从开始就是一群的穷人，我相信不是。因为当我们读到有关士美拿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富庶的一个的地方，在当中住着的大部分都是希腊人，然后呢有相当多的是犹太人，只有很小部分的是一些其他民族的人，所以整个的士美拿的地方可以说是犹太人跟希腊人是为主的这样一个地方。而且他们在哪里呢？我相信是过着一个非常的富庶的一个的生活。那为什么主对他说你的贫穷我知道呢？因为我相信是因为他们当他们信了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面对当时的整个社会对他们的逼迫，对他们的排斥。因为当时这个罗马政府已经开始对基督徒没有好感了，开始对他们有很多的迫害了，犹太人更是这些犹太人因为知道这些信耶稣的人就是跟随耶稣的人就是抛弃了他们犹太的那个宗教，所以犹太人信了耶稣所受的迫害就更多了。所以这些的四美拿的教会的信徒，我相信有一些是希腊人，有一些是 Greek， 有一些是犹太人啊，但是在他们还没信主之前，可能他们并不是一个贫穷的一群的人，但是因为这个信仰的缘故，他们受到被人家啊他的同族哈、啊、他的社会排斥，以致到他们开始进入那个的贫穷的状态的里面去。但是主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是后来我们看见主再说一句话，他说你却是富足的啊，表面上你是贫穷的，但是真正来讲你却是富足的。那究竟说什么呢？意思是说，在表面上你是好像贫穷的，但是实际上你在生命的当中你是富足的。你知道吗？保罗很喜欢用这样一种的好像paradoxical 的一种的吊诡性的一种的语言的啊。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有这样一段的话啊，很有意思的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六章啊，从第九节啊第十节这两节的圣经啊，我们来读一下啊，能不能够铺出来，可以啊。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两节的圣经啊，这里说什么呢？是否人，是否不为人知的，却是人所共知的；是否要死的，却是活着的；是否受责备、责罚的，却是不至于丧命的；是否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是否是贫穷的，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是否是一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那这是保罗用这样一种的表达的方法来说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福是这样的，却是那样的，表面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并非如此。那个就是非常很重要的一种的表达啊，你好像是似乎是贫穷的，但实际来讲你是富足的。你知道吗？这正是信徒生命很重要的一种的表达。生命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发现那个真实，却被这个虚假所吸引，而忘记看见那个真实。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语言来显明出一个事情，那似乎没有人所知道你做什么，但是呢确实呢所有人都知道你做什么，那表面的跟实际的不一样的一样的事情。那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魔术啊，那个 magic show 啊，一个魔术的表演啊。小的时候看你会觉得哇，那个人那么厉害啊，拿着一朵花，噗，一下就变成一只鸟了啊，好像那么的厉害，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实际来讲，我们知道啊，这个表演魔术的人啊，其实他没有任何的能力真的能够从没有的东西里面变出一个小鸟出来啊，然后能够飞走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本身没有这个力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就哇太厉害了哈，很多人很高兴看这个的 magic show 哈。就是魔术师哈，他们并没有真正有能力来改变任何的东西。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是一种的让人一种的错觉 ,illusion 哈，一种的错觉啊，他用一种的方法吸引你，把你的眼睛你的注视力关注在一件事情，可能关注在某一只手，在这边的手上，另外一只手呢你没有留意没有看见，他就把那个鸟从身上拿出来然后放走了。我们看那个 magic 的时候常常都知道这个是假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很高兴，因为什么呢？因为觉得哇，很兴奋，看见一些的，好像想不通它怎么样出现的东西 ，illusion， 假象，错觉。这个就是人常常被一些假象吸引，而没有别的，还是说没有没有看见真实的真相在当中。你说魔鬼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magic 的魔术师哈，他常常用一种的假象来吸引人啊，以致到人没有发现啊一个真实的一个事实的真相啊，因为他的那个的 illusion， 他的假象太吸引人了啊，让人的眼光只注视在某一些的事情上，而忘记了去留心去看一些更重要的事啊。我很喜欢创世纪里面这个该隐的故事啊。为什么我喜欢该隐的故事呢？因为该隐的故事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该隐的故事可以说是把人类的哪一种的活在那个假象当中的一种的具体的一种的表现啊。那我们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啊，当亚当夏娃生了两个儿子，一个该隐，一个亚伯啊。那个该隐因为妒忌他的弟弟亚伯，所以呢就把他杀了啊。当他杀了之后，神要惩罚这个该隐啊，你怎么可以流你的弟弟的血呢啊，所以就惩罚他什么呢？就把他赶出去啊，离开神的面啊，与神隔绝啊，永远在地上漂流，在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这个是神给该隐的一个的惩罚，从此离开了，与神隔绝。但是当我们看到该隐他是怎么样呢？他跟他的后裔所表达的所做的，正是人类从那时候开始一直都是活在这样一种的假象当中的一个的例子。该隐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这样的惩罚，你要我漂流吗？我不漂流。你要我居无定处吗？我不要。我要自己建造一个房屋，建造一个城，我要在当中安顿下来，我要 settle down 啊！你要我漂流在世上，我不要，我要在地上安顿下来。当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第四章啊，我们从16节一直读下去到22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该隐的后裔很有意思啊，他们不单只是建造了一座城在那里安居啊，他们还建造了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他们成为住帐篷的牧养牲畜的人的祖先啊，他们是那些的玩乐器的人的祖先啊，他是那些打造各样利器的兵器的人的祖先啊，各样各样的事情在描写，说的是什么？说的是告诉我们。该隐跟他的后裔，他们自己建立一个假象，一个安全的保护的假象，建造一个来满足他生命的需要的假象啊。他们在那里感觉良好，他们的感觉非常好，我自己有成了，我就不受外面的攻击，我要安全感啊，我有物质的需要，我的满足我的物质的需要。他们在那里好像非常的安安乐乐的在那里生活，非常的好。但是他们却没有看见他们生命真实的一点。他们真实一点是什么？他们是被神拒绝，还是说他们已经被与神隔绝的一群的人。无论他们在那个城活得多好，这个都只不过是一个假象。他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没有一个真正永恒的一个的存在。他们有一天他们肉身死亡的时候，他们就完全没有了。 他们所有这些追求的东西只不过是让他们逃避去面对一个真实的状况，就是他们是被神拒绝的，他们是与神隔绝的这样一群的人。虚假的安全感，虚假的肉体的满足，这些都会让人忘记了，还是说让人没有办法去留意去观察真实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在耶稣的比喻的当中，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比喻，一个故事，是讲一个财主。这个财主呢非常的聪明，他建造了许多的财富，当他看见自己有很多的财富的时候，他在想，我怎么样能够可以再继续更多的财富，你知道我当我退休的时候我可以安安逸逸的享受我的人生呢？当时我们的主用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他就对那个财主说，如果我今天就把你的命除去了拿走了，那你说存留下来所有这些财富会给谁呢？这个比喻的里面，我们的主给这个财主一个的称呼他为无知的人。为什么他无知？并不是他不聪明，他有才干，可以 accumulate， 可以增加很多的财富，但是他是被这个魔鬼好像对那个该隐一样来欺骗，他把眼光放在这个好像一个假象的当中，而忘记了生命真实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眼光只看见这个，而没有看见后面哪一个的真相是什么，所以他才是叫做无知。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对四面的教会他的表达的时候，他是什么？我知道你的患难让你成为一个贫穷，在物质上没有太多东西，但是我却可以告诉你，你的生命实实在在是富足的，因为你选择了不看这些外在的虚假的假象，你愿意选择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所以他把眼光不是放在这些物质的这个东西上，而是放在哪一个能够给他真正生命的哪一位主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也曾经说嘛，他本来是富足的，为了我们的缘故他成为贫穷，因为他的贫穷使到我们可以富足。我们的主是拥有万物的创造主，但是他为了人的缘故，他成为卑微的人，让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可以在他的里面得着生命，得着真真正正丰盛的人生。他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在这里士美那教会的信徒们，他们的选择也是这个世界告诉他们，如果你跟随这一个的耶稣的话，你就会遭遇许多的逼害，你也会意识到你的物质上你的非常的贫穷，但是他们还是仍然选择来跟随这一位的主。所以我们的主就称赞他，是的，是否你是贫穷的，好像保罗说，但却是富足的。这是我们的主对士美那教会的一个的称许，一个的称赞，因为他们真真正正不被这个 illusion 这个假象所蒙蔽，他们看见了生命的真实的需要是在哪里。接下来我们的主就告诉他们，是的，外表上你们是贫穷，但是实际是富足的。然后他说，我也知道那些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议会的人， 所以我们的主知道一切，也是没有任何的人能够在神面前，能够在我们的主面前能够来欺骗他。我们的主要告诉这个士美拿的教会 的弟兄姐妹，他们的信徒们，让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真真正正来攻击他们的并不是这些的人，犹太人还是希腊人，乃是背后的那个魔鬼，魔鬼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一个错误的敌人看错了啊，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人，真正的敌人是在哪个影响人的心的哪一位的魔鬼才是真正的敌人。所以在第十节这里他就提说，你们要受苦但是你们不用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那这里这里有不同的的学者对这个的形容十日指的是什么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解释。但是呢我接受一个的说法，这个十日指的是时间的范围，是有一个范围的，不是遥遥无期的。那当一个人在面对受苦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停止，最令人绝望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的事情会停止，遥遥无期，是人最让人失望，还是说最让人失去那个忍耐，最让人没办法能够勇气走下去的一个理由。但是这里我们的主告诉他们，苦难是魔鬼所给的，而且呢是真实的，会临到你们身上，目的是要试炼你们。但是不要怕，不要怕，为什么？因为这个苦难来到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一个有时间范围的一个的苦难，不是遥遥无期的。你记住吗？犹太人当讲到受试炼的时候，常常用事实作为一个的数字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啊40年啊受苦啊，受考验。耶稣在旷野40天啊，在那禁食啊，被魔鬼来攻击，来试炼，来试探。所以犹太人讲到受试炼试探的时候呢，常常是来用事实来做一个代表。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很怜悯这些的信徒们，他说你们所受的苦这是很轻的，这是很短暂的，只是十日啊，这是个有限的一个程度啊，不是一个非常遥遥无期的一个这样一个状态啊。当你们能够胜过这个的考验的时候，我就要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什么？这个冠冕不是黄金，好像那个君王那个金王金造的那个冠冕，不是。这个冠冕是指当时那个希腊人他们很多那个运动啊，他们有很多的比赛啊，当他们比赛胜出的那个人啊，那个拿了第一名拿个冠军的那个人啊，他们就会给他一个冠冕啊，那个冠冕不是黄金造的，是一个用花用一些的树枝编成了一个的花圈啊，戴在他的头上啊。这个冠冕是一种，不是那个冠冕本身有什么价值，那是这个冠冕背后代表的奶粉的荣誉啊。所以我们的主说，我就赐给你们生命的一个的冠冕，一个的荣誉，一个荣耀，不是这个金的还是银的，不是在乎那个冠冕的价值，那是背后的代表的意义，是代表了你胜过了，你得胜了，所以你配得拥有这样一个的称赞，一个赞赏。然后 告诉我们，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的死亡。像是我们讲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也提过，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肉身的生命停止了，我们肉身要归回尘土，但是我们的生命并不终止在哪里。为什么？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天要复活，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要复活。信的人复活是来接受这里所说的一个的冠冕，一个生命的被配得的一个的 honor 的一个的冠冕一个的奖赏。但是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也会复活，但是他的复活是来接受审判，而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会让这个人进入第二次的死亡，意思是说他是真真正正死亡，永恒的与神隔绝。这个正是圣经在启示录里面最后在二十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图画。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样一个的时刻，问题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士美那教会一样，他们在面对这个的攻击，他们仍然忠心来跟随主，以致到配得拥有这样一个的称赞，一个这样的冠冕，在生命册上有他们的名字，以致他们就不需要面对第二次的死亡。刚才我说了，魔鬼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magician 一个魔术师他用许许多多的假象 illusion 来吸引人，让人忽略了，让人没有去注视生命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让我们的眼光被这些的虚假所吸引，而追求那些虚假的事情，而忽略了生命真实的需要。在士美那教会里面，让我们看见魔鬼用了两件很重要的东西来吸引他们。第一个就是财富的事情。你跟随神，你跟随基督的话，可能你就会失去世上的财富。你知道吗？人类非常看重财富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财富能够带给人安全感。但是这个安全感是虚假的，财富能够带给人满足感，但是这个满足感是暂时的，财富能够给人有种的邀越感，但是这个邀越感也是短暂的。但是人却是被这个 illusion 这个假象来吸引，也知道我们在世的时候，人的眼睛都放在这个财富的事情上，追求财富多于一切。四面的教会的信徒就是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另外一个 illusion， 另外一个假象就是苦难。苦难让人的眼睛只注视苦难的本身，而忽略了背后真真正正生命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我们的主对四面的教会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死了又活过来的，我已经胜过了这些一切的，你不要怕。我让你接受这个苦难不会是遥遥无期的，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日，很短的一个时刻，有这个时间的范围的，他不会说是永远的给你受苦的，只是很短暂你在那里受苦，但是你要忠心到底，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的冠冕。魔鬼常常都是用这样的一个的伎俩，用财物财富来吸引人，用苦难来攻击人，以知道人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有这个的智慧去看清楚究竟生命最重要的是什么。神我们的主给士美那教会也是说，
给众教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的教训，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智慧，懂得去分辨什么是真正有价值人应该追求的东西，什么是不要被魔鬼用这个虚假的外在的是不是这样实际不是那样的一个食物吸引我们的眼光，而我们就忽略了追那些更重要的一些的事情。最近我们如果看新闻的时候，我们就会听见很多很多在讨论啊，美国这个国家面对这个疫情的时候，他们的一些的一些的表现啊的一些的讨论。美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富足啊，非常丰富的一个的国家啊。但是最近过去这一两个月，美国为了几块钱的口罩，在哪里担忧惧怕，在哪里耍手段，用哪里用各样的方法去抢去买去各样的一个的途径去得到这个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缺乏了，因为在还没发生这个的灾情严重的时候之前，国家没有一个的预备，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没有一个真正重视什么是重要的事情，而忽略了去预备好来面对这样一个的挑战。所以你知道在过去这一两个月啊，这好像大家都彷彷徨徨去找这个口罩在哪里，所以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提醒啊，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的教训。在我们人生活着的时候，究竟我们的眼光看见什么，是一个有长远眼光的人，还是一个短视只看见一些假象所带来的哪一种的满足，是追求物质的满足呢，还是看见生命真正的需要在哪里，而能够抛弃一切来追求得着那个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神对这个我们的主对士们的教会的一个称赞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但你却是富足的。你虽然面对那样的一个遭遇，但是你仍然坚守哪一种愿意跟随我的哪一个的心。所以四面的教会是一个富足的教会，不是外在的这些虚假的一些的东西，乃是他得到真实生命的源头。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作为教会，究竟我们的眼光放在哪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呢？还是因为一些的苦难的临到，我们就惧怕，就把神丢弃？我常常说，当我们人面对苦难的时候，更是需要抓住主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些的虚假的假象，以为苦难就是要让我们离弃神的一个的理由。不要轻易的放弃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在主里面紧紧的抓住他，让这份的信仰能够走到头，好像最后这个的我们的主对士们的教会的一样，凡是得胜的啊，凡是能够忠心到底的，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生命的冠冕，我们可以在主里面被他所称赞，被他所接纳的这样一个的一个实际的一个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常常会被世界很多虚假的东西来吸引。魔鬼就好像一个非常厉害的 magician 一样，他在我们面前放了很多吸引我们眼球的 一些的东西，以至到我们没有看见他背后他所隐藏的哪一种的攻击，那哪一种的意图，以至到我们因为这些的假象，我们失去了真正生命应该追求的真实的有价值的东西。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四名的教会作为一个的美好的见证的例子。他们虽然在当时面对那么多的困难攻击被逼坏，但是他们仍然持守在你的面前忠心。主啊，你给他们的安慰，你是那个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过来的，你给他们所受的那些的试炼不会是遥遥无期的，只是个短暂的一个的时刻。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同样的看见主你是怎样一位的神，以至到我们不被现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来影响了我们对你的信心，影响了我们跟随你的决心，让我们真的在这样一个好像充满危险的一个时刻的时候，我们更一步一步的跟随主你的脚踪而行，不被这些假象来欺骗，来离开主你自己。我们恭敬地把我们弟兄姐妹把教会都仰望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来使用我们，我们还是不忘记为这样的一个灾情来求主你怜悯，让这样的一个的状况能够很快的能够终止，你来医治那些在患病当中的，你来安慰那些失去亲人的人。主啊，你自己亲自的来帮助，让信徒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面对苦难的一个时刻能够站起来成为你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的把我们交在主你的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带领来使用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